在上面唱诗，我实在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主在我们中间实在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啊，在他们这样子最年轻，在这个世界里面诱惑最多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能够被保守在神的家中长大，而且能够把他们的才干、把他们的爱情能够来给主使用啊。所以看见他们在那里唱，这心里面实在很敬拜主。我们也都曾经年轻过，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趁着还有的时间，我们应该继续来给主用啊，能够更多的来爱主啊。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摩西，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在埃及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他自己觉得他很可以被神用，但是神不用他，神把他放到旷野里面40年之后，他所有的雄心大志、他的才干通通都觉得已经不见了。而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啊，那一个关键性的意象，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就是他在旷野的里面突然看见一团火烧在荆棘之中啊，而荆棘却没有被火焚烧。那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特别交通到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这个人本质本性像荆棘一样，他是的确没有价值，而且里面满了刺叫人受伤。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神每一次要祝福我们，神每一次要借着我们把祝福带给别人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切的祝福是从他而来，我们这个人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确没有用处，像荆棘一样，而我们这个人常常成为别人的伤害，多次叫人受伤。但是是神他自己降杯住在我们的心中，这荆棘烧在火烧在荆棘的里面啊，就讲到神他把他神圣的生命放在我们像荆棘一样的生命里面。而第二件事情，神让我们看见荆棘却完全没有被火烧到，就说到神圣的祝福啊，神的荣耀不使用人天然人才干能力任何的一部分，我们这个人必须不过就是一个器皿，让神借着我们把他的恩典流露出来。在上个礼拜我说，我们是神流通的管子，我们是神透明的器皿，我们不是神祝福的搬运工人啊，去把神的祝福从这里搬到那里那么辛苦，乃是神流过我们，神从我们中间流出去。没有主就不可能带出祝福。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侍奉也好啊，我们服侍也好，如果不是从主的生命出来，弟兄姊妹，人就不能够从我们身上碰见主。如果不是从我们灵里面出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摸着人心灵里面最深的需要。所以刚才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在17年前有一次，我们请徐华弟兄到我们那边去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们查经班弟兄姊妹并不多啊，住在弟兄之家的4个弟兄，我们就这个被安排也是有负担，要献一首歌啊，就是这个古老的十字架。那我们4个人就坐在格拉吉里面，左念右念，想用唱4部啊，就是唱不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音乐技术啊，没有很好的音乐修养，怎么唱就是唱不出来。到最后我们就一起决定只唱1部。我希望我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灵，真正能够把古老的十字架那个味道唱出来。所以那天我们就决定就放弃4部，我们就4个人站上去。因为怎么样，我们只唱1部啊，但是那天一站上去，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抓住我们，站在上面我们的眼泪就掉下来。就我想很多人站在台上现实都有这种感触啊，神的爱神的灵一下子充满我们，我们就站在那里唱，我们一面唱一面流泪，底下许多的人都跟着流泪啊。只有主能够碰到人里面真正的需要啊，只有圣灵里面的服事能够激动，能够叫人的深渊响应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服事的，我们都要学。今天火烧在荆棘里面，但是完全不用荆棘。那所以在摩西晚年120岁，他准备被主接去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做了一首歌在那里赞扬神，而中间他不禁发出了他对神那个第一首的认识啊，他称神那个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好，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白发苍苍的摩西啊，当他每一次回想他这一生的路程，前40年在王宫里面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地上的学问他都有，然后后面的40年，中间的40年，他在旷野里面跟羊群在一起，他什么都没有。而到了最后的40年， 他发现神住在他的里面，神在这里亲手带领他们，这一路上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心里面他不禁发出，他说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啊！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想到住在荆棘中的上主，我们的眼泪就要掉下来。我每一次想到白发苍苍的雅各，当他到了晚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姊妹，我的心就要落泪啊！我觉得这是一幅太美的 picture。雅各他一心要神，他就是抓，他什么都要抓，地上的财富要抓，神的祝福要抓。当他经过皮鲁伊勒的时候，神让他的大腿瘸掉了啊！神跟他摔跤，摸了他大腿筋一把，雅各从此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他不再能够成为一个力大脚快的人，他每一步路必须要依着这根拐杖。他知道他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主的面前谦卑，他在主的面前必须靠着那根杖。讲到那个依靠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出现啊，在他的里面开始被经历，所以雅各的后半生离不开那根拐杖。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雅各临走以前，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他一生经历最独特的一个点。他原来是一个最不需要拐杖的人，但是当他后半生他离不开拐杖，而这根拐杖成为他晚年敬拜神的根据。他每一次摸到那个杖头，这个腿的痛苦让他想起，而这个腿带给他的那个软弱跟依靠，在他里面成为他敬拜神的原因。摩西也是一样，他看见了荆棘中的主，而这个成为他一生的意象，成为他一生的安慰，成为他一生在主的面前他对主最深的认识，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我们真像多吃的生命，我们商人，人也不要想来占我的便宜，你来占我便宜你一定受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荣耀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每一次祝福要流露出来，神要得到器皿，神要得到器皿，神要能够使用它，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工作做出来以前，神要让他先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摩西能够被神后面的四十年这样子自由的来使用，带了几百万的百姓，大人小孩，这个男女老幼，还有牛群羊群，从埃及里面出来，弟兄姊妹，那真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啊！但是摩西知道他不是凭着自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圣火烧在我们的中间，圣火亲自来在我们的中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在侍奉里面，在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能够让把神的祝福带给家人，带给教会，你如果要能够把神的旨意带给你的家，带到你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认识这件事。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啊！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让主居首位的第五个题目啊，讲到约翰，主耶稣十二个使徒中间一个最宝贵，常常躺在主耶稣胸怀里面的那个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被放到拔摩海岛上，他为了主的缘故，被当时罗马皇帝下放到一个海岛，把他关在那边啊。而在那个海岛被囚禁的环境里面，有一天天向他开了，荣耀的异象向他显现。那这个异象告诉我们什么？神让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是教会的主。那么我们从前所交通的几次，大部分讲到主居首位，讲到主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但是今天早晨我们从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我们要来看教基督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主，基督不仅仅在他神圣的工作上他是要做元首。弟兄姊妹，基督在教会里面他是元首啊！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请从第八节读到二十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请弟兄们先来。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一根指头留着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来哈。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283页，两节的圣经，283页，15节到18节，我们请一起来读。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人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讲到爱子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万有是为着他造，借着他造，是因他而有的，而且神是要叫他在教会，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那个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这边。这个说老实话，我很需要主的帮忙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篇怎么讲，因为这篇实在很难讲。我昨天前两天也跟念慈讲，我在家里面每次为这篇祷告的时候，里面有很深的负担，但是呢，这段的经文却是一段很不容易读的经文啊。那尤其我想到我们中间还有许多是出信的，或是甚至有福音朋友在，那我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就着我们所明白的。那他既然是说话的神，他能对我们说一句话，都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道路啊。那么我们就求主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所能接受的，或者主所要给我们的，我们一同来听这篇的信息啊。那这篇信息是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而有一天在时间的里面，他曾经来到地上，成为拉撒勒人耶稣，成为一个最卑微的、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神，那么荣耀、那么圣洁的神，当他在地上完成了救赎以后，他回到天上，他回到宝座面前，他仍然是那位满了荣耀、他复活得胜的耶稣啊！我们今天常常讲主，我们就是讲到主的信实，讲到主的慈爱，但是我们对于主的全能、对于主的荣耀、对于主的圣洁，弟兄姊妹，我们缺乏一个更深的认识啊！而启示录在这里，他一开始他就把整个焦点集中在这位荣耀的人子身上，而这个人子他的背景是教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完全集中在他儿子和他的教会身上。基督和教会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所有能恩得救的人，我们唯一，我们独一而最重要的一个意象。而基督是我们的中心，而教会是基督的彰显，是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上次同工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管是我们个人，不管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传一些道理，我们不是在这里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把他的生命在他儿子的里面放到你我的身上，那叫道来到我们的中间。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道要成为肉身，就叫在我们的身上被人看见，要能够被活出来。个人是这个样子，整个教会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神把天打开来让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看见了荣耀的人子。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异象的另外一面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子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他行走在众教会的里面，他在这里坚固，他在这里维持，他在这里建造他的见证。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再跟弟兄姊妹交通的，看见基督是主，他真是教会的主。那当然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在读神话一样啊。你不要去用 picture 去把它画出来，啊，那是一种属世，一种外面的做法啊。这个穿白衣，上面胸带带着金带，嘴巴还出来一个剑啊，眼睛像火一样，脸上发光。弟兄姊妹，我们也画不出来。而且这个话也是实在说老实话，也是在这里羞辱主哈，因为没有人能够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够表达出这位伟大的神。但是在这里每一个点说到这位荣耀人子的一面啊，他的一个方面，他的一个性情，他的一个工作，每一个点都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存在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解经啊，那我前面只花一点点的时间稍微讲一下这一段。将来有机会我们有读经追求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启示录，我们再来细细的讲啊。但是我前面要集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来看教会的中心是在耶稣的身上。教会的中心不在传道人，不在牧师，不在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啊，不在这个教会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的中心就是在耶稣的身上。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成为教会的中心，不是成为聚会的目的，不是成为我们聚会的内容啊，不是成为我们聚会一切的根基的话，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社团，这不过是地上一个人的聚会就是了。但是这个不叫教会。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荣耀的使命，他是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而在他的身上，他在这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七个金灯台中间荣耀的人子。那这里提到了十个点，那我们稍微交通一下啊，我主要的会再交通到第二段他的工作。但是在我们讲到他怎样工作以前，我们要认识他的所事，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他在这里怎么做。在这里说到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弟兄姊妹，这是大祭司的服饰啊，大祭司所穿的袍子从头到脚。那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使者，他把福音带给我们。而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在宝座面前成为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在天上，他在神的面前，他把众教会的责任挂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向约翰显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希伯来书说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常年活着为我们祈求，而且他的长袍遮盖全身，直垂到脚。说到我们主耶稣他的公义啊，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全人的遮盖啊，他成为我们整个身体的遮盖和荣美。基督遮盖了我们那件公义的袍子，那个荣美的袍子成为我们的保护啊。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他的胸间束的金带。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祭司的时候，他们都是束上腰带，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要杀牛杀羊，他们要侍奉神，他们有身上有许多的责任。但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一切的工作都做成，得胜已经属于基督的。所以他今天站在天上，弟兄姊妹，胸是说到那个爱啊，腰是说到力量， 束上腰带，这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那个力量真正的来源，一定要束上带子，束上腰带。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束上带子，这是侍奉上、征战上、行路上，我们束上腰带。而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最大的特点，他胸上有一个金带啊，胸说到爱，父亲母亲怀抱他的孩子，胸是人表达爱情的地方，而主耶稣把众圣徒怀抱在他的里面。说到主耶稣在天上，在爱的里面，在他神圣的爱的里面，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在那里报复我们，他在那里怀揣我们，他在这里带领着教会往前去啊！这是讲到这个荣耀的人子的第一面，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爱我们、那位救我们的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底下他连续四个点讲到主耶稣身体，而这四个点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讲到主的圣洁啊，不仅仅讲到主是一个慈爱的神，还有讲到这位主是一个圣洁可畏的神啊。所以底下他连续有四个点啊，三四五跟第九，我们简单看一下。那第一个讲到他头跟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次讲但以理看见同样的异象，看见荣耀的人子向他显现，他说那个白发啊，那个头跟发这个都洁白的那位亘古常在者。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头跟发皆白啊，说到他是那位圣洁、全然圣洁的亘古常在者，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圣洁的神。这里不是讲到他老啊，神不会老的啊。我们讲到人白头发，像我现在白头发越来越多，人的白发是老啊。那有一个好处，是一个智慧的象征，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啊。那我是个不上不下的啊，这个又黑又白在我的身上，但是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对不对？我们看见汪伯伯坐在那边，我们就觉得他里面这一生的历练啊，那这是他的智慧、人生的体会都积蓄在他的里面。白发是老人的荣耀，但是这里讲到白，讲到神的白，不是说他老，而是说他的全然圣洁啊。这个以赛亚书说，神洁净我们白如羊毛，白如雪。就讲到神的圣洁，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亘古常在的，他是那位全然圣洁的一个神，他的圣洁从来不妥协。你今天可以把神的道德标准啊，把你自己道德的标准降低，但是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那位圣洁的神。那底下第四个点讲到他眼目如同火焰，弟兄姊妹，主的眼目像火一样，没有几个人经得起他看的。我们有一首诗歌说，主啊，你用如火眼目细细搜查我心啊！哦，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摆在主面前的时候，别人说我们错，我们心里不服气，你摆到神的面光中，说老实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如火眼目带着圣洁，带着审判，他一看就把我们身上的本相显出来。当主耶稣回头一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出去哭了，他看见他在十字架的路上他跟不上，他可以发咒起誓说，众人都丢弃你，我不丢弃你。但是耶稣回头一看他，虽然耶稣带着爱看他，已经让彼得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去见主，主要来细细的看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如火眼目照亮我如夜生命，把我里面一切的隐蔽、一切的遮盖、一切的不洁通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只强调主的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敬畏他。而第五个，他说了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个脚是为了走路的啊。讲到我们主的这一生的生活，他的道路全部都是被神火炼试验过的啊。这个铜讲到被试炼过的，那主在地上的生活，他的行事，他所走的道路，每一步都被神试验过。那今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书26章告诉我们啊，这边讲到主的试验，对不起，28章啊，16节我们不用看了，讲到主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他凡事受过试验。那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今天主行走在教会中，他是那块试验过的，而这个试验过的生命，他不仅仅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弟兄姊妹也一样要成为我们平常的生活、 我们的道路，我们在主面前每一天所走的，他是我们的一个审判，他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讲到这位荣耀的人子，那第九个点讲到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讲到主的荣耀。每一次我们来彰显他，我们看见的是荣耀，主整个的荣耀，主的荣光在这里照亮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死几时就出去，我们得以敞着脸来瞻仰主的荣美，我们就慢慢变成主的荣形，如同主变从主变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看他，他荣耀的面要反映在我们的身上，他的荣耀要来成为我们的吸引。而这个荣耀，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太荣耀，他是如同日头放光，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太圣洁，太荣耀。所以这是从第二方面，从主耶稣的身体讲到他的圣洁，他的荣耀。那第三方面，这边有三件事情讲到跟主的话有关的。主的话在今天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的话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玛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的话要成为我们审判的标准。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主说如果有人不接受我，他说主说我不审判他，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有审判他的。什么审判他？就是主说我所说的一切话要回来审判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教会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完全在于他让不让神今天不仅仅借着话来喂养我们，也借着话来审判我们，来在我们身上做 purify 做洁净的工作。今天我们任何事情，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可以有我的意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最保险的方法，我们带到主话的底下。因为将来神的审判只有一个标准，根据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说到他的话，他的声音像重水，这个讲到神的话里面的那个 powerful 带着能力。那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说话，那个话我们会害怕，因为那个话每一句话都要来审判我们。但是今天在我们蒙恩的时候，神的话一面成为我们的恩典，其实一面也成为我们的光照。我们今天就应该让神的话常常来洁净我们，他的话带着 power， 像重水，像重水的声音，带着震撼，带着能力。我们去过尼加拉瓜瀑布的人都知道那个大瀑布每秒钟，这个佩天从那边来的多少 gallon 知不知道？70万 gallon 啊。每秒钟70万 gallon 的水从上面轰一下下来，你站在底下你就听到真的是雷轰那个声音那圣经上不知道怎么形容神话语的能力就说到他的话像大水的声音这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话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话使地分开来，使旷野火焰分叉。弟兄姊妹，神的话带着 power， 今天他还是一个说话的神。今天教会就应该常常把自己我们带到神话语的里面，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他的话像吹号的声音。弟兄姊妹，每一次神的百姓吹号的时候， get your attention， 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每一次吹号的时候表示我们要起行了，或是要征战，或是有重大的事情。这是民数记第十章告诉我们，每一次神百姓吹营号表示一件太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弟兄姊妹，神说话像吹号，要叫我们注意到，我们当 pay attention， 我们要非常郑重所听见的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越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如果还对我们说话，神还把福音告诉我们，神还把我们身上的缺陷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 pay attention。吹号的第二方面讲到，神的每一个号是一个使命，是一个招神叫他们起来征战，神叫他们起来往前，神有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不仅仅是 powerful， 神的话在这里每一句话它背后都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神把托付给我们。今天我们听见一件事情，神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个话背后就是一个托付，这个话背后就是一个使命，这个话就是一个招， 教你起来爱弟兄爱姊妹。神在这里说，我们 要在主的面前同心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不要分门结党，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教导。我们要放下我们一切所有人，我们放下我们的成见，我们要跟弟兄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神每一次对我们说的话都是一个招，都是一个使命。而第三个讲到神的话像一个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说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它能够刺入破开，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为我们全部分开来。说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分别做审判的工作，没有时间多说了啊。那最后主右手中拿着七星，这个启示录本身给我们的解经说到这七个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那么有很多人对这个使者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人说是神的仆人，有人说是牧师，有人说是啊神特别使用的器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别人说什么，在这里星说到他的